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我们知道神启示了四卷福音书来描述耶稣。马太福音是从犹太背景的这个角度来引证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勇士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他会大量引用旧约圣经，并且指出耶稣的降世以及他的圣功都再再的应验了旧约圣经的应许。马可福音它的写作背景主要是针对在罗马的基督徒，是非犹太背景的，其中用了像立刻这样的字超过40次，凸显耶稣马不停蹄的形象。马可福音勾勒出耶稣他是仆人的那个形象，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约翰福音主要是针对一般人或是知识分子，你看到一开始好像有那种哲学的氛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他特别琢磨耶稣的人性，比方说耶稣的情感。路加福音19章2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路加福音22章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滴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耶稣的社交也是耶稣人性的一面，在路加福音7章10章11章14章19章都提到耶稣有吃饭有坐席有住等等的部分，还有耶稣的祷告。四福音共记载了耶稣15次的祷告，其中路加福音就占了11次。路加福音凸显了基督那完全的人性，他是完全的人，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其中路加福音对于基层和穷人格外关怀。我在先前也特别提到路加福音2章8节，耶稣的降生，天使是先向卑微的牧羊人来讲说，而不是像那些达官显耀。好，在介绍耶稣生平时，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会发现路加有很多他的独家报道，像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精明管家的比喻，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耶稣遇见撒该，路加福音7章11节到17节在拿因城叫一位寡妇的儿子复活，路加福音 23章34节，在十字架上求神赦免处死他的人。路加福音23章43节，向那垂死的强盗保证他会进入乐园等等。路加有许多的独家报道。我特别要来讲说，从比喻耶稣的教导这个部分来谈三个比喻。一个是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浪子的比喻，还有16章1到9节精明管家的比喻。这三个比喻实在很精彩，意义也非常的深刻。到底比喻意指为何呢？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比喻是耶稣在教导里面用的一种很重要的文学表达。比喻有它的重点，细节不必穷推。在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记载一则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而从这个比喻里也体会到了天父的心，体会到了耶稣的心。犹太人基本上来讲是有一种种族歧视的，他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在血统上是混杂的，在宗教上也是混杂的。非犹太人更不用说了，他们对于非犹太人称为是外邦人，将之视作连狗都不如。而在这则比喻里头，种族好像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向受害者显出怜悯的是撒玛利亚人，重要的是怜悯的心肠，仁慈的行动。犹太人是不准接受非犹太人爱心的帮助。耶稣的这则比喻提到了给予还有接受怜悯，两者都超越了国家还有种族的藩篱。好，我们就来看这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25节，路加福音10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律法师显然是对旧约律法非常熟悉。他的问题提到，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针对这个提问，他要来帮助这位律法师。如果你的问题是你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基本上是要引导到让这个律法师知道他其实做不了什么，或是说他达不到神所要求的那个境界。如果你凭的是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么你永远找不到那条路。有位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他有两个儿子，现在呢，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在教新约，一个是在教旧约。这两个儿子呢，其中一个儿子以前画一幅画给卡尔巴特看， 画一个人在爬楼梯。哦，画完之后给他爸爸看，说：“爸爸，你看，这个人就是我，我在爬楼梯，我要爬到上帝那里去，我要爬到天堂去，我要爬到神的国去。”卡尔巴特看了看，然后说：“孩子，你画错了，爸爸画给你看。”卡尔巴特就拿了一张纸，画了一条线，一个地面，然后呢，画了一个人，画了一个箭头往上，告诉他的孩子说：“孩子，你要记得，我们进到天堂，不是爬楼梯爬上去的，你要永远记得，你是被神拉上去的。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好，再回头来，你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说：“好，我告诉你，就是爱神和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人看来他有可能不是真心要寻道，他要写明自己有理，意思是显示他自己是正确的，那么耶稣是错的，他就提一个更难的问题。好，耶稣你很会问嘛，哈，那我来考倒你好了。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问题基本上他是在问，我要先定义爱的对象，然后才决定去爱。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啊？我要爱邻舍嘛，那么谁是我的邻舍？我先要定义爱的对象，才决定去爱。耶稣透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告诉他，不是先定义爱的对象，然后才决定去爱。不应该问谁是我的邻舍，应该要问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在比喻的末了36节，路加福音10章36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谁可以成为这位有需要者的邻舍？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而应该问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不应该给邻舍画上界限，而应该努力成为别人的邻舍。所以邻舍的界限是动态的，当我看到我旁边有需要的人，我就应该去爱他，我就应该成为他的邻舍，而他也是我的邻舍，我就应该爱邻舍，爱他如同自己。耶稣透过一个比喻凸显那个讽刺性还有逆转性，律法师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可是反倒成为那个实践上帝话语的。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因为地势上耶路撒冷比较高，耶利哥比较低，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32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他们都熟悉神的律法，可是面对这个被打个半死的人，也许因为某种因素，比方说下班了想赶快回家，或是说呢，哎呦，律法说不能够碰死尸啊，他死了没有啊，还是不要去碰好了，以免沾染不洁。殊不知在旧约许多洁与不洁的这种规定，乃是要人学习分别为圣，可是我们却套在见死不救上面，实在是不应该。利未人 在圣殿里头服侍的，有可能他是要到圣殿服侍，亦或是有别的事情，但可能就把这些当作是一个借口，我要去服侍了，所以没有空去救这个即将面临死亡的人。这两个人见死不救，有很多种可能性，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犹太人所敬重的祭司、利未人。33节有一个逆转，什么逆转呢？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先前也提到，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却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字通常是用在神对人的身上，可是耶稣刻意用这个词去描述了这撒玛利亚人对这个人的爱，就好像活出了神，活出了耶稣对人的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在这儿我们看到这撒玛利亚人对人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用油和酒，油和酒的混合在古代是具有治疗的功用，当时撒玛利亚一带也是盛产着油和酒，所以这撒玛利亚人身上带有油和酒，很可能代表他也是销售油和酒的商人。撒玛利亚人把油和酒敷在他的伤口上，并将伤口包扎好了，给他医疗上的帮忙，并且把他放在自个儿的牲畜上，把他带到店里去，让他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与痊愈。35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2钱银子大概以当时来讲足够供养一个人3个星期的生活。我们看到这撒玛利亚人他持续性的关怀这个人的情况，他不单好像一次性的付出一笔金额，而且他更愿意承担这个人养伤期一切的费用。他的行动也再次的表达出他动了慈心，他表达了无比的爱心。耶稣详细列出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善行，也是要对比出先前祭司和利未人冷漠的行为。有一位属灵的前辈说，爱的反面不是不爱，而是冷漠。耶稣的这个比喻对这律法师而言也正挑战着他对律法的诠释。36节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先前你问我说谁是我的邻舍，现在我问你说我们可以成为谁的邻舍，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行得出来吗？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爱，我们行不出来。所以耶稣说这比喻其实也是回应了路加福音10章25节，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承受永生永远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才可以承受，能够承受永生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他为所有的罪人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显出怜悯，甚至于以他生命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永远的救赎。而在这基础上面，我们才可以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去照样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像撒玛利亚人的恩赐，而是因为我们先经历了耶稣好像那好撒玛利亚人，而我们好像那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神以恩慈以怜悯对待我们。我们不应该先定义爱的对象再决定去爱，不应该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而应该常常问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竟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在耶稣生平当中，他的教导非常多元，意义深刻，用法精彩。耶稣使用比喻有其独到之处。以下我们要介绍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到32节浪子的比喻以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在15章第一节提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第二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讲说比喻的受众有一个部分是不怀善意的，认为耶稣怎么可以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呢？古代的吃饭表示一种接纳，而路加福音15章透过施羊的比喻、施钱的比喻来表达，其实神不是消极等待罪人回转，而是积极的要去寻回罪人。尤其当罪人被寻回时，神的心情如何呢？神的心情，15章第7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15章第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罪人悔改所带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普天同庆的快乐。神对罪人的态度是主动寻找，罪人悔改，神就欢喜。再来，路加福音第15章里头，浪子回头的比喻，告诉我们，神关心那些失丧的人，尤其是对在家中的那位大儿子发出挑战。而这大儿子就犹如是路加福音15章第2节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浪子回头的比喻，最后父亲办了一个筵席，而大儿子参加了嘛。经文没有说，好像留下伏笔让你去想象。我们应该效法神，接纳悔改的罪人，而这种态度呢，也是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参加天国大筵席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好，那么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是一则精明管家的比喻，我们需要掌握这比喻的重点，而不需要去穷推。这位管家，他原先浪费主人的财物，而后东窗事发，但是他懂得在他在位的时候为他的将来做打算。 这个是这比喻的重点。如果连世上的人都懂得为他的将来打算，那么基督徒、门徒怎么不会想的？我们还需要面对永恒呢？永恒，将来神会审判，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你是否想的永恒呢？在比喻里头，我们比较难理解的是第五节，路加福音16章第五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有学者提说，可能这主人原先是放高利贷的，而这管家所取消的是高利贷利息的那个部分。我们原本就不应该跟弟兄取利的，难怪这位主人并不能对这管家怎样，而他的不义主要是因为他先前浪费主人的财物。他做事聪明，懂得为将来打算，有长远的眼光。路加福音16章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这不义的钱财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对于钱财的一个形容，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钱财都涉及不义的成分。因为我们不晓得拿到的这个钱财过去有谁使用过，它是怎么样赚取的，怎么样使用的。因此犹太人的观念认为所有钱财都涉及不义的成分，唯一好的处理法就是把金钱拿来侍奉神，用在圣工上面。那经文提到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要借着钱财来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也就是说，受贿的穷人将来会作证，然后在天堂欢迎你。我们需要好好来运用钱财，它是我们是否进神国、是否做门徒的一个试验。当然也有人说，结交朋友，这朋友指的是神，也有这种说法。你要善用金钱，善用神给你我的丰富，来跟神交朋友，来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爱神是表达在爱人上头。所以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需要仔细来想一想，要有长远的眼光，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丰富，不是好像自私自利，自己享受，浪费在宴乐中，而是把金钱用在神的圣工上面，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此才是一个忠心的人。以上是德人针对耶稣生平里他的教导所用的比喻而做的一些分享，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人。